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先生、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导师《人间佛教论集》这本书。好，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是第二的部分。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讲到26。那我们从这个图开始，这个图是在大，如果课本讲义是25。导师他提出了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对不对？那他怎么抉择呢？他总是要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对吗？他就模仿世尊了。所以世尊当时怎么抉择存在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那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25页嘛，是吗？就按照这个道理，把流传2000多年的佛法再做一个整理，就是，所以导师这边在讲一个他参考的依据了，是吗？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他怎么样去抉择，就是他仿照世尊对当时修行方法的抉择。那导师这边提到，当时呢主要的一些修行方法就6种，对吗？有些人感觉一脸疑惑，没错了哈，祭祀嘛，咒术、德行、苦行、瑜伽、顿释。这边呢有虚现，也有实现，对不对？那虚现基本上就是它有包容这样的方法，或者是有进化过，就是有类似的这一些内容，但是是经过进化的，不完全一样。那实现基本上就是它主要的内容的了，主要的内容。那里面咒术在世尊那个时候它是不用，没有限连到咒术，对不对？他所施设的人圣法跟天圣法，是吗？人圣法、天圣法，这种人圣法、天圣法，这个算是在佛教里面的，佛教里面的，他的这一种五圣法、三圣、大圣法，是佛教里面已经有做过检责的，做过检责。好，那祭祀他是有，就是采取包容的，那苦行这一条虚线，它人圣法跟天圣法都有采用，对吗？那它只是取它的要义、它的精神了，它并没有当作是主要的修行德目，它有采用，但是采用它的精神，采用它的精神。然后顿释呢，顿释这边连到了天圣法，那这边特别大家要留意，就是生育天是不需要修这一个，这个比较是跟色界天 的这一修定有关联的。生天大概就是做好事就可以顿了，要隐顿一定是要修，跟修定是有关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有接在这边，就是说佛所安立的天圣法是将祭祀除开，那这边的除开就是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 主要的方法，但是呢在家弟子如果不铺张简单的点香啊，花果，还有这一些谷啊来供， 供天啊、哦。婆罗门的祭祀是祭祀天，那佛教也有对天有一些这一种供养啊，哈、哦，供天、哦、那佛也不阻止哦，导师说这个是摄化众生的方便，属于世间戏谈了、哦、所以这边。导师所说的这个除开，就是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修行的重主要的、哦、但是就是一个方便度化它，你们可以做、哦、但是它不是主要去鼓励的、哦、好，这个祭祖宗、哦、祭祀嘛、哦、祭祀有祭天对吗、哦、祖宗，那这边导师就这个其实、哦、我先跳出这个投影片、哦、这个其实是出自《大毗婆沙论》的，《大毗婆沙论》讲到这一件是在大正第几册、啊、在五十几页了，十二啊，卷十二，应该是卷大正藏二十七册了、哦、然后这《大毗婆沙》就讲到这一件，《大毗婆沙论》。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一种阿毗达摩的论，但是里面有讲到很多很有趣很生活的问题，这些阿毗达摩他也跟你解释记忆是怎么回事，他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有记忆，怎么发生的，很有趣的。那 他就讲到就是祭祀要有用，就是鬼道众生他才有才需要了、哦、天你给的东西也不是很好吃的更好对吗、哦、地狱出不来是吗、哦、畜生、他也不晓得你要叫他、哦、就说你祭祀你说哎，我希望我的什么亲人啊、哦、过去的或者冤冤之类的、哦，听到这些召唤可以来的就是恶鬼这一的众生了、哦、这个是大毗婆沙论阿毗达摩讲的、哦、导师基本上他也觉得 也没什么问题了，所以他就这边就引用了嘛、哦、这是从这边来的、哦、那这个有点文言了、哦、我们看导师他把它画了、哦、看导师就到底祭祖有没有用啊、哦就是说学人期间佛教应该不要有这些东西，但这个是一个不是很精准的讲法、哦、就是说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啦、哦、你觉得 你想要做应该也不违背人间佛教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说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哦、懂意思，就是说这样做其实也有它的一个效果，你的这一种期待能不能一致那是两回事、哦、就是这样做对这些众生是有好处的、哦、那他们能不能得到这还牵涉他们有没有这个福报、哦、那我们是提供一种因缘让他能够接受到或是把过去的这种善业能够现前的，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就问佛有没有用、啊、那佛说都在恶鬼道中，好，那我们祭祀可以让他暂时免除饥饿的苦迫，好，但是生到人间啊天上出生或地狱就用不着，可以了，好，因为人畜都不是依祭祀而生活的、哦、那导师说这个回答真耐人寻味，他的原文就在《大毗婆沙论》了、哦、那有人就问说、这个祖先没有在恶鬼道那我们不是浪费了吗、哦、他说不会浪费，一定有因为无始劫你一定有祖先跟你有关系刚好在恶鬼道，他们就可以，因为我们太多太多了啦、哦、他不可能没有在恶鬼道，一定有的啦、哦、很有趣、哦、好，那个 大家有空去看原文更有趣。导师这边点到觉得很有趣。好，那导师这边也有讲了，他就说，如果不在恶鬼中，是不是不要祭祀？他说也可以祭祀，这个也可以，就是也可以祭祀了哈，因为不能说没有在恶鬼中的，因为太多了啦，我们父母非常多。好，那这就牵涉到这个是不是这一个我们的业，我们福报给人的一个，就是说福报他为什么可以得得到，这样这就是他力的问题，听得懂吗？他就是说他没有修这个福，他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一个祭祀所得的这些东西，听得懂了、啊哦他不就应该饿肚子？为什么我们就是怜悯他就有的吃这样子、哦、他就有人问说有被因果这样子，要不然大家都不用做、啊哦、就靠好朋友救济，记得祭祀或超荐的时候要记得、哦、就要把我们名字写在上面之类的啦、哦那阿毗达摩他是比较理性的、哦、他说没有违反因果定律、哦、他说他们能够受用的不是我们给他的，是他自己感得的、哦、那我们供的这些东西是让他升起那一种欢喜心，因为恶鬼啊，他恶鬼是什么心？牵吝是吗？就是他们心都是很狭隘的啦，哦，很就是，但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法会，让他们听到这些道理啊，哦，然后那个心能够起欢喜心，然后他过去的这个善业呢，可以感果，听得懂了，哦，所以当我们心处在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状态，善业比较容易感果，这个是从这边里面。所得到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当你听到佛法心生欢喜，然后身心处在一个比较善的一个状态，那就容易过去的这个善业感果、哦、也就是说那么多种子到底哪一个它会发芽是吗、哦、那就是跟我们身心的状态是有关联的、哦、所以尽量正面的这一种善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哦、那好事就会比较，我们比较容易遇到一些好的事情，那坏的事情也会比较少一些、哦、那如果还是会遇到，那要做一个心理的一种建设，就是说没有做更糟，现在做只是遇到，但是没有那么严重，这个《金刚经》讲的啦、哦就是说你送金刚经还被人家毁谤，没有送更惨啊！现在只是毁谤一下，想被人家骂一下，懂意思了哈、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所以这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道理，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去参加法会的人，你就知道你要好好的诵经，不要在那边想东想西啊、哦，因为他会因为我们为他诵经、为他抄荐而欢喜。对嘛、哦、但他发现你不专心，他可能高兴不起来，所以他也没办法得到你为他操荐这样的功德，听、哦、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啊哦、因为这些恶鬼他可以 看到我们心在想什么的、哦、那个频率他们感受得到的、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提醒我们去参加法一定要很虔诚恭敬的、哦、然后就是这一种度的哈，不要就太多杂念的啊。那再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祭祀或是超荐，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啊。那有多大的好处，就要看他们的福报啊，看他们的福报。那么尽量提供一个让他们能够起欢喜心的一个条件，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一类的法会可以比较放心，以前有人问说师父我们学人间佛教是不能去参加这种法会，我就不太好态度跟观念的问题、哦、 你只是在那边，你也不晓得意义，就是在那边拜啊，哦，那似乎好像又跟外道的祭祀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哦，懂他的道理，哦，你就是我们是提供一个条件，哦，然后我们也专注，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导致这边结论就是佛不反对祭祖，那他扩大解释就是去参加这一些法会了，哦，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去那边就是去修持慈悲心，去利益众生，哦，那当然这一些善业呢必然感善果了，哦，如果我们懂佛法的话不用求，啊，不用说啊希望今天的法会啊，哦，让我小孩子啊，哦，考试比较顺利之类的，哦，都不需要了，哦，因为你但你回向是 OK 的功德，哦，能够让这些事情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哦，就不要说一定要非怎么样不可，哦，大概是这样子，求也要合理的求，哦，呵呵，就比如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比较合理啦，哦，嗯，好，那导师这边提到有两个重点，就是说修持心嘛，哈，是恶鬼可以得失。再来就是避免于印度的习俗严重的纠纷，是吗？哈，它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了，哈，啊，就是说你只要把那个正确观念告诉这些佛教徒，也就是大家在做同样的动作，但是内心的这一种想法是不一样的，哈，大概是这样。好，那再来这个我看一下。好，再来是关于这个德行顿世瑜伽苦行的这个抉择，哦，这是26页这边，哦，那导师这边讲到要升天就要具足人天的正行，有了人天正行，宪法可以得到，宪法就是这一生啊，哦，这一生可以得到乐，未来也可以得到乐果，哦，这个是佛教的一个说这一世了，啊，哦，它相对就是未来啊过去啊，哦，通常都是这种得什么乐果都是跟未来相对的，宪法跟未来，哦，好，相反如果杀生偷盗等邪行，哦，如果有这一些未来会堕恶道受苦，宪法就这一生，哦，也会受种种的苦果，哦，之前有人问到一个问题说，诶，我们做坏事那如果被抓去关是不是有抵消那个业报的果，哦，大家觉得呢？哦，这个就牵在老师这边说的现身受种种的苦果了，哦，但是这种业的感果它比较是意识或一类啦，意识基本上都是下一生的这个是指这个识是下一生了，哦，听得懂了，哦，果报就是意熟意识，它有一个意思叫意识而熟，那主要是意类而熟，意类就是因业有善恶果报，它是无记的，哦，听得懂了，哦，所以人长得好看看那个不是善或是恶，本身没有善恶，它是善恶的果，它没有善恶，但是如果会吓到人可能或许有有一些不好的一个业又会引发了，哈，但它不是罪恶的一种业，哦，它是一个结果，它其实是中性的，哦，好，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了，哈，主要这个业要能够消，是它感果，哦，感果，那这个现身法律是你触碰到这就会有这个恶果，它的因是有法律在的嘛，哈，哦。啊，你到另外一个国家没有这个法律，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处分的嘛，哦，所以那个是跟那个国家法律是有关的，哦，好，人圣的德行在大基本上有三种，哦，升天，人天圣了，哦，就是布施、持戒、修定，叫三福业，哦，那施呢是牺牲自己所有，然后恋吝啬而肯拿来利他，哦，在成佛之道说施的一些条件就是以舍以利，哦，要有舍心啊，哦，所以牺牲自己所有就是说不是你不要的， 是你有用到的，哦，但是你为了要别人，那你就把它舍给，就是说你是你喜欢的东西，哦，乃至于是有用到的，哦，懂意思了、哦，不是你不要的。以前我们老师说如果是不要那是情垃圾，那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就是我确实用不，但是它也不是垃圾，哦，就是给人，但是我就是没有用，很久没有用到了，哦，这个是心态的问题，啊，不一定清垃圾，哦，我留着我对他有一种纪念意义啊，对不对？我用不到，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些东西就想到以前一些美好的时光或是做一些好事的回忆这样子，哦，我说要牺牲舍，哦，然后要来利他，这个利很重要，就是你给了人家这个东西是对他有帮助，所以你不能给人家那种毒品啊，这个对别人没有好处的，哦，所以施呢，舍要有舍心，哦，然后能够利益对方，哦，大概就是这里面所说的，哦，好，那持戒呢，持戒导师这边特别提到是这个制服烦恼与一切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使自己的行为不做损人的邪行。这边导师特别提到不要去损人，哦，一般我们的戒比较直觉就是啊，我就不要做一些不要做的，哦，就是规定不能做的我们不要去做嘛，是吗，哦，可以啦，哦，就是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但是特别指出做的话会去伤害到别人，哦，这个慈悲的这个精神就出来，我们为了要不要去伤害别人，可以调伏烦恼，因为有烦恼就会去伤害别人，哦，所以导师对戒的这种诠释是很这一个到位的，就是世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导师又把它讲出来，而不是说啊，就是白纸黑字说就不能这样做啊，哈，哦，就不要做。其实为什么不要做？那你要去考虑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哦，风俗的问题，哦，那个在不同的环境你就可以有不同的调整，哦，只要你不要去伤害到别人，那是定。好，定是内心的一种静福，哦，烦恼的部分断除，哦，这边导师用断除这个应该是受所有切有部的，哦，基本上人天的这种定还不会断烦恼了，哦，懂意思了、哦，这边断除就是让他这个很大程度或是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会活动这样子，哦，可以了。他因为这边在讲人天法，他不可能去断除的，要无漏的智慧才能断，哦，好，那导致说在福业里面呢，这边的定就是着重这个慈悲等持，哦，就是四无量，哦， 啊，为利他的广大同情心，这个大概也是印度当时三福业的一个修行的意义，这个定福业重在这个慈悲。好，再来，他说人圣法有二，刚刚讲的是天嘛，是吗？还是人天呢？人跟天都有。那再来讲，就是人就是在分别，就是人跟天，他如果要再做区别的话，就是人圣嘛，有二，师跟戒啊。那天呢，肯定升天必修定啊。这边的定升的天，主要是色界天的啦，色界天。如修得四禅，将来能升色界的四禅天啊。好，那这个是人天的一个方法啊。那这边顺带提一下啊，在导师成佛之道对于这个布施、持戒、升天这三个方法，若以人间佛教啊依人向佛道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向啊，戒是比较受到重点修行的项目啊。他说求人而得人，修天不升天，勤修三福行啊，不是这一个，就是布施多杂然禅定行啊，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啊。就是你要得，那就是要持戒啊，戒是得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根本啊。所以得人生你说难，其实就是修戒，也不是说太难，但是你说容易，你要戒要守的好，也很多障碍了，很多诱惑了嘛，哈。那其实这个是这个什么事在人为了，你只有可以做的不会太差，哈。所以不用太担心了，哈。那当然这个是人圣持戒，那你如果要修佛圣，那要怎么修？再加一个菩提心，就 OK 了哈。就是说，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样，但是那种心态不一样。菩提心就是愿成佛道的嘛，哈，佛菩提，懂意思了哈。那人天生他就是希望能够过升天，就是那种心态不一样，做的事情都是这一些哈。你只要发菩提心，那就变成这个人间佛教的一种修持啊。人间佛教是人菩萨，是依人向佛道的修持啊。所以这边要分清楚，人天圣跟人间佛教不一样。人间佛教是要成佛的啊，是依人向佛道的啊。好，再就是对着这个顿释。顿释的这个项目，瑜伽跟苦行这些项目的一个抉择了。好，导师说顿释是升天的法，但是升欲界天不一定要顿释，它主要是升色界天的，还跟修定有关。那精修这个瑜伽就是修禅定了。禅定有很多不同的语词，这个语且主要是心的专注，其实就是禅定的意思。那这个是升天的主要法门，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图，天圣法有两条线，一个是德行，一个是瑜伽，所以你一定要做好事。你不做好事只修禅定，你也没办法升天啊。那有些人会说，哎，你一般要得禅定不就是要离欲嘛，对吗？那还会做什么坏事呢？还会啊，因为有些人心一起，因为你有禅定，你那伤害众生的力量更大啊。 在大智度论好像有这一类的什么仙人是吗？因为起嗔恨心，有点忘记，因为有了哈、哦，就是一旦你起了嗔恨心，你那个是更强大的啊、哦，因为你的能力很强，有禅定的人啊、哦，他当然发起，但一旦他起定是非常强的啊、哦。好，总之啊，就是要配合啊、哦。好，苦行，佛教是取他的这个精神啊、哦，它通于人天法。那主张少欲知足，精进勇往，不过苦，不纵欲，取得中道的路、哦、那其实这个也可以，这个套用在顿释这一项了、哦、就是不要太过于跟这个世间的人的这种活动太多的这一种参与 involve 是吗、哦、不要太过。就是取他的经，所以导师后面就说，印度宗教以升天得解脱，以为升天得解脱的是顿释苦行瑜伽，佛是多少修正了他，因为导师没有讲到顿释怎么修正嘛，哈，他其实可以比照苦行这一项的说明，取他的精神啊，哈，就是不要太吵杂热闹，哈。就是过度太参与太多这一种热闹的活动嘛，好、哦，那就是他的一个精神，哈、哦，顿一群嘛，对吗？哈、哦，好，好，虽然有采用并修正了，但是呢，不把它当作是得解脱的修行方法。只是升天的方法，懂意思了哈、哦。所以世尊他藏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是对我们的修行是有帮助，帮助到哪里，他也会很明确告诉我们、哦、你只能这种有帮助，你大概就是人天的果报这样子哈、哦。你只修这些不够，你还要再加智慧，是吗？哈、哦。你才能够解脱了嘛，要加智慧、哦、因为你六度也有布施持戒啊，是吗、哦、那为什么六度就是菩萨的修行？因为六度不能分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起来的里面有智慧的，是吗、哦、所以没有智慧就不能成为波罗蜜，这是大智度论讲的、哦、你要成为波罗蜜就是要有智慧在里面，道才能够大彼岸嘛，哦，大彼岸等等。好，好，再来，对于这一个德行，哦，这个第一个导师先说明他，世尊他有修正顿释瑜伽苦行，哦，啊，并且是把他安。攀设在这个人天的法而当中而已、哦、若只是这一些、哦、那第二再来就是对于人天法它的主要的一个修持呢，其实是布施跟持戒、哦、取德行为人天圣之行法，那这个其实就是德行，我们前面六项不是有德行吗、哦、德行就是这一个。好，一般的说，啊，就是布施与持戒，一般的说是人圣的德行，啊、哦，那进一步也可以升到御天，啊、哦，那导师这边也讲到，也要多少习定，啊、哦，习定大概就是心的一种专注，倒不一定专注到初禅这样子。所以多少习定就是你心也不能太散乱的了，总之你心要比较专注，然后再修布施持戒，也不用太专注，就至少散乱了都这种善行都做不了，你太散乱你善行做不了了，没有力量，很容易累，大家应该有经验，就是 这个思绪太多的时候，你没办法做事情，你就觉得很累这样，哦，你一定要稍微要专注，所以他应该是相互配合，就是说你要做布施持戒，要做到有一个程度，你心也不能太乱的了，哦，太乱也做不来，哦，好，那要升到色无色界，那就一定要修禅了，哦。好，那这边导师说呢，人圣法它是以布施跟持戒为本，特别是重在戒，这个成佛之道刚才讲了嘛，哈，哦，这个不染嘛，哈，哦，因为都有求嘛，禅定向独善嘛，啊，哦，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就是重在戒善，所以这边导师在各个地方讲都是一致的，啊，哦，好，没有戒就堕落鬼，或是畜生，啊，哦，导师这边只是谈到这个鬼跟畜生了，哦，那地狱呢？其实地狱你坏，地狱要去也不是那么随便去的，你基本上要忤逆罪，他会到地狱去啊，是吗？啊，哦，忤逆，哎，无间地狱是什么罪啊？是忤逆是吗？忤逆到无间地狱是吗？啊，哦，但地狱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的，真的你要。那个罪业要够重，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基本上大多数都跟畜生，哦，啊，当然了，啊，你如果这一个堕落恶鬼畜生经常久了之后，你这些重业也就可能会造成堕地狱的恶业了啦，哦，所以也不可不防，懂意思了，哦，虽然堕地狱其实要重的罪恶业的，哦，那一般的这一种恶业就是畜生恶鬼这样子而已，哦哦，那至少就是要严重的违反五戒的这一种，哦，比如说杀了人，啊，而且嗔心很强，对吗，哦，那一般你如果就是伤害一些昆虫啊，不小心的啦，昆虫啊，哦，虫蚁之类的，那倒还比会堕到地狱去了啊。当然这个都可以忏，那我们尽量避免就是了，懂意思，哦，好，那天圣法是以戒定为主，而重在禅定。那这个天圣它包含色界天的啦，哦，色界天。好，所以有戒有定。要戒行清净，这个思罗要清净，你三昧才能够成就现前，哦，导师在跟人家讲修定，他都会强调你要有清净的戒才能有清净的定，哦，你没有清净的戒，一个你想得定都不容易，哦，你得的定可能都会跟那一些这些不好的事情连结了，事情连结，哦，好，好，再来，这边是一个解说了啦，哦，导师这边说，适应印度当时的根基，人法是它是家本位的德行，法去了解它，这时是适应人间所最急需的。所以人圣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或是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懂意思啊，哦，因为你修行得目有可以很多嘛，哦，但是人圣法它能够适应人间，哦，那再加上菩提心，那就变成出世佛道，对吗，哦，所以你要着重到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项目是不是需要适合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需要的，哦，急需的，适应人间急需的，哦，好，那导师后面讲了一个不过了，哦，不过限于时机，佛教最高深圆满的真义还不成充分， 在人圣法中说明而已啊。佛法的人圣法，它是跟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近啊，所以导师这边要表达什么？当时在早期佛教，这些教学并没有太被强调了啊，比较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出世的解脱行啊，出世的解脱行。那讲到人圣法也没有很花比较大的篇幅在说明、哦、它其实是可以通向出世的、哦、通向出世，但是呢它当时的根基就是比较声闻根性的、哦、修定重苦行的、哦、这一类的根性，所以这一种重德行的方法没办法有太好的发挥、哦、好好，那导师接着说，佛为适应当时印度的民情、哦、这边已经进到这个基于人天的声闻圣了、哦、好，所以这个人天圣已经在刚刚已经讲完了、哦、讲完。好，那接着就是基于人天的声闻圣、哦、好，适应当时印度民情根性，立人天圣法，又依此尽力声闻法。这个尽就是在进一步，在修行的层次上又更深一层、哦、更深一层。好，声闻本是当时佛弟子的统称，就是闻佛音教的人，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学生的意思了、哦、学生的意思、哦、或是弟子、哦、也就是从佛听受正法依法修行得解脱都叫做声闻，他重点就是听正法、哦、那当然修行得解脱、哦、那就是声闻特指那些修行得解脱的人、哦、或是正在修行还没得解脱也都算圣。好，那后来就演变为一部分弟子的专称、哦、什么意思呢？因为佛教的方法有很多嘛，对吗、哦、那也有修菩萨的、啊哦、那有些又修这个菩萨行的，那也有修这种解脱行的、哦、修解脱行。那修菩萨行虽然是听受佛的正法修行得解脱，它就不叫声闻，它变成部分弟子的专称，是修特殊某一类法的人，就修解脱的、哦、或者是一般有讲到是修四谛的解脱的、哦、跟独觉圆觉有一个不同的区别啊，独觉圆觉还是修缘起啊、哦，就偏重上来说啊，独、哦、觉或是圆觉是修缘起而悟道的啊、哦，那声闻一般是说修四谛而悟道的啊、哦，那是同样的内容，然后不同面向的着重啊、哦，好。好，那要说明基于人天的声闻圣法，那导师还是从之前说的六种方式说起了、哦、那其实这边导师只列了四项对不对、哦、哪几项没有？祭祀跟咒术是没有的、哦、因为它完全被排除了啦、哦、就是出家不用修这一个东西的了、哦、好好，那一样导师这边有用这一个实现跟虚现嘛、哦、那苦行其实就是淡泊了、哦、少欲知足，它不没有真正的苦行、哦、那隐遁呢其实就是心远离了、哦、心远离。 也就是他并不是完全都离群所居了，你纵使住在阿兰若的呢，大部分也都还是要出来托钵的啦，除非少数真的你要用恭敬，就是吃一些野果，那个不能长期啦，偶尔这样子，但是他还是隐遁，所以隐遁他就是心远离，苦行就是少欲知足，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边导师一边用印度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那另外一边就是声闻的道的一个总纲，就是三真上学，对不对？可以吗？三真上，那戒学它对应到这一个，它这边线有画错了啦，不好意思，它应该戒实线应该要对应德行，苦行是虚线，不好意思，这边改一下。那还有其他就对了嘛，其他就对了。好，所以戒它的主要的内涵就是德行，然后它也包含了苦行的一些成分，那它这边主要就是少欲知足了。那定学呢，就是主要是瑜伽，瑜伽就是修定，瑜且瑜伽，那它也含摄的隐遁这一项，其实就是心远离，心远离。那他有没有注意到慧学就没有对应到，因为左边边都是外道的修行方法，可以啦，外道没有这个是出世解脱的智慧，他没有缘起啊，对吗？他没有缘起的正见嘛，对不对？而且他们也没有三世因果的观念，总之他们至少是没有缘起正见的，所以这个会特别指的是这一种出世的正见，会。好，那导师先宗教修法他是不究竟，好，那就是印度一般在家的人天法与究竟法，依世尊看来，人天法也有种种错误，那外道的解脱法都是虚伪，就是不正确的了，不正确的，有着根本的错谬，就是按在家人在修的人天法以及他们认为的究竟解脱法都是不究竟的，人天法有这种错误，那解脱法也是虚伪，好，那佛所安立的声闻圣法它是究竟彻底的真道，修学究竟解脱道的方法就是三无漏学了，一般我们都说三真上学，这边导师说是三无漏学，那你要解脱但是要无漏了啦，漏了，就是戒定慧都要达到无漏，唯有这三学能令人离烦恼，了生死得解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人达到这一个离烦恼了解脱这样的一个目的，好，再来，在导师就是要对这一种一般宗教修行的一个取舍，然后 首先是对于祭司跟咒术的取舍，那对这两项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否定的。好，那导师说外道升天就有的重在祭祀，声闻法中对祭祀是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就是不会去使用了。有正见的解脱，究竟解脱绝不从祭祀得来。那导师说为了避免无意义的争执，从世间希坦立场容许共天施鬼，但佛教的出世法是绝对用不着祭祀啊，所以能不能做啊？如果不要把它当作是解脱的方法，是应该还是啊，不会太强制说不行了啊，懂意思了啊。因为确实有一些教派，教派佛教的教派是把这个当作是修行得解脱的一部分，特别是密教这个仪轨，都懂意思了、哦、那当然了、啊，这主要还是在家居士的一个情况了、哦、的一个情况。那出家基本上就是。还是以解脱道为主了，解脱道为主、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好，因为祈祷寺院还是有施食的了，那其实它是修持悲心的嘛，修持悲心，就是说意义不一样，它不是用来解脱的了，它是用来帮助众生的。好，那再来导师说咒术，印度的外道以为真我解了要心念安了、为方便，但初期的声闻法是不需要用到这些的、初期的声闻法不需要用到这些、也就这些都是 不需要的了。佛说见地，也就是正真理的人，大病受种种巨苦，甚至可能死亡，也绝不会去求的一句咒、几句咒来避免自己的痛苦跟死亡，他不会有这一种心态了。但是你如果要让心转，就是说这个是避免自己痛跟死亡，这种心态是不会有的啦。这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中性的，听得懂了、方法它其实是一种中性，你只要不要用在错误的一种心态，它基本上它就是一种，它就是个方法、你不要把它当作解脱。它其实假设比如说你觉得一个声音对我们对精神的助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误了，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你像你比如说念佛号嘛，你放你能够专注那就念了、那我们也有42字母的嘛，圣也有42字母的、那你修这个是为了要去意识佛法的一种甚深的道理的嘛，是吗、所以就是说这边主要导师的重点就是说你为了什么求避免自己的痛苦跟死亡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错误的、那你知道说这个法它可以做一些精神集中的帮助，这个其实你也没有观念错误嘛，也没有去伤害别人，对吗？其实也 不一定说完全不能用，被禁止了、所以 有时候这些方法的一个能用不能用，它牵涉到他的一个心态 是怎么样、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大家